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4集的蓄势待发，我是凯蒂斯，
我是 DM，
我是章鱼哥。
我们呢来到我们倒数第二集的，应该是倒数的第二集啦的开动咯系列，就是在讲动物福利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伴侣动物，
对啊，还有展演动物。
OK， 好，那可能不止倒数第二集，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反正呢，讲到我们爽为止，大家还要讲到你们不想听为止。但目前没有得到任何 feedback 说不想听，也没有得到任何 feedback 在讨论的，所以我们就继续讲。
讲到我们爽为止。
对，然后对，好了，还是期待大家如果有想有对于这些话题有想要发表意见的，可以私讯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问题下留言，或者是 email 给我们，我会很乐意的阅读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伴侣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了，因为其实这个词虽然我们前面提过几次，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去解释过伴侣动物是什么样子的范畴。
嗯，伴侣动物其实就是一般讲的宠物啦。那这个宠物的范围除了常见的猫还有狗以外，像是鸟啊、鹦鹉这一类，或是仓鼠、老鼠，或者是爬虫类那一类的，我们全部都会归纳在伴侣动物里面。
谢谢。我们今天体谅一下联盟同学，因为他的鼻音很重，声音非常有磁性，喉咙相当不舒服，所以我们就看他怎么样。听我们讨论伴侣动物的动物福祉，虽然李彦梦应该是本人最有经验的在这个部分，他我相信我们三个好像都多多少少养动物。
其实我们可以分两集，
你说讲伴侣动物吗？
嗯，
要怎么分？
猫跟狗就可以讲一集了。
那今天要先讲其他动物吗？这样你下礼拜猫跟狗你才能讲比较多。
哦，也是可以。
好，
那动物的话，该主要，
比如说鹦鹉啊、仓鼠啊，
鹦鹉啊，
或是昆虫类。
鹦鹉其实最近我发现它问题其实蛮大的，就是太多，就是鹦鹉会乱飞，就路上常会看到就是鹦鹉，对，
就乱放鸟嘛，乱放
不是就是就是。好，其实鹦鹉呢，它算是一种家鸟，对，像猫一样有家猫跟野猫，那鸟有家鸟跟野鸟。然后鹦鹉其实不太适合在野外生活，因为它们其实应该是一种演化，算演化吗？还是人类繁殖出来？
是育种结果吗？
应该，其实我不太确定，反正
看哪一种鹦鹉吧。有些鹦鹉现在都是人类繁殖的，没错。
对，鹦鹉的种类真的很多，但是对他们其实不太会在外面生存。
嗯哼，
所以如果你养了一只鹦鹉，结果没有顾好，让它在外面乱飞，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哼，它就没有办法自己生存，然后到最后就是一大堆鸟死在路上。
对，嗯，所以
对。
那养鹦鹉到底应该要怎么养？
其实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当你要养动物的时候，请大家务必就是要做好一个你这一辈子他这一生你就是要照顾他的决心。那如果你要养一些非常长寿的动物，比如说陆龟，对，或是蛇之类的那种会活得比你还要久的话，那请也要先考虑说，如果你先走，或者是他接下来要转手给别人的话，或者是当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这些动物的时候，他的后路应该要怎么去？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应该说动物得来非常的容易，然后大家到最后也都会看到说啊，我今天可能逛一个宠物店，或者是去个爱猫协会，或者是去一个动物之家，或者是去一些就是那种领养的机构，然后可能看到当下觉得啊好可爱哟、喔
嗯，
然后我现在有经济能力，然后我的家也够大，然后反正我也一个人住，我只要照顾好我自己，那我再多一个动物陪伴不是 也没什么关系。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单纯的。对，它不是像蟑螂。
蟑螂也有感觉，蟑螂要认真养吧。
它
好，对，
我觉得不是像鱼啦，有些人养鱼可能养一养不想养了还可以送回去。
对，但是你就是放生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好的举动，不管对鱼也好，对任何物种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就连你今天把外来种的植物带进来台湾，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就是它会对整个生态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刚刚李彦梦在讲说哦，路上很多鹦鹉在飞，然后可能会有人在就是放生这些动物，觉得说哎、欸，我给它自由，我让它回归到天然，可是其实很多动物它们的天性已经不是能够在自然的状况下自己自立自主了。就像我们其实前面讲到很多牛鸡这种蛋鸡肉鸡，然后甚至是我们圈养起来的猪，它们都是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的，只要有任何天敌出现它一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危机状况。所以对于伴侣动物来说更是，因为我们在育种伴侣动物的时候就是把它往伴侣动物的方向在育种，所以它注定就是要跟人生活在一起，需要有人去照顾它的。
错、
然后我们在伴侣动物学的时候蛮常会讲到一句很老话，就是什么人虽然一生中能养很多只宠物，但是宠物一生就只有大概就只有一个主人。对，那不管在什么动物差不多都是这样子、那有鹦鹉的话其实尤其有这个状况，因为不管是大型或是中型的鹦鹉，他们在野外的时候就已经是蛮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了，所以他们在野外的时候就会很就是伴侣大概一整辈子都住在一起，一起下蛋然后迁徙这样子。那所以到了人类的居住环境底下的时候，他们身边没有同类嘛，所以就会有部分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到他们的主人身上。然后如果你因为鹦鹉的寿命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长很多，有一些大型的可以到20几年，所以当你养了十几年或者是甚至只是养了几个月，觉得那只鹦鹉太吵或者是你没有时间管它，所以你想要把它送走的时候，这时候鹦鹉就会受到很大的心理打击。因为对他来说他一生就只认你这个人，那今天他搬到了别人家里面的时候就会很怕生，或者是变得很有攻击性，就很讨厌其他饲主新的饲主这样子。那蛮有可能就是因为会水土不服或者是心理压力太大直接死亡，这在鹦鹉蛮常发生啊，其他动物也会这样子。
然后兔子好像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对不对？兔子好像蛮难养的，
兔子
的圈养环境也很就是要求很高。
我养过兔子，但是我那时候我要告诫一下，就是我的兔子，我养兔子的时候对他们蛮不好的，因为我都没有带他们散步。
哦，兔子要散步哦，兔子要散步。
兔子没有，我就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然后他们每天就是吃东西，然后最后变超肥条，都没有在运动，我觉得超对不起他们。
你在家里走一走的。
对啊。
但他们后来是肥死嘛？就是
没有，后来把它送到朋友乡下家里面去了。
哦，他们就可以开始减肥人生这样。
对，希望他们
好
一点。
对啊，因为其实不是猫狗之外的动物，可能大家现在也慢慢越来越多人可以在研究这些动物的一些反应了。可是可能接触的资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如果要养这些动物的话，其实事情要先做足功课，包括比如说章鱼哥就说了嘛，他的宠物需要运动，然后他就是不给他运动，
对呀、
这就会造成无法免于他健康上面的紧迫跟危害。
没错，其实每一种动物都不适合一直关在笼子里养，除了鱼。
谢喽。
鱼那没办法，
鱼那没办法。
你看鹦鹉，你也要适当让它飞一下。然后兔子，像刚刚章鱼哥说，出来跑一跑。仓鼠其实也是，它 兔子其实是可以，对，可以放在外面给它跑，就是有一种滚轮，圆圆的，然后你把它装进去，然后你就放在地上，它、
哦、
就很开心
那种。
对对对对，就很开心的跑一跑，跑一跑，对，就是适时让它运动。然后乌龟应该是不会跑掉了，所以没什么问题。蛇也蛇，我其实我才知道蛇，大家都怎么养
蛇？蛇的运动量反而没那么大，因为他们平常就喜欢捕食完之后就龟缩在同一个地方。
我蛇好像不太会跑走。
对，我觉得养爬虫类好像你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温度跟湿度，
嗯，
因为他们是非恒温动物嘛，所以你就要注意你的那个鱼缸的那个缸子是不是有
环境，
对，有没有什么干湿分离啊？像乌龟就需要有一半干，然后一半湿嘛。我的拍球掉了。那个蛇就可能他们要去晒太阳什么之类的，就要注意一下。对，
没错。那还其实还有蛮多动物。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动物啊？
养鸭子的、啊。
什么动物？
有人把鸭子当宠物，然后有人把……
对，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养鸭子。其实鸭子好像真的是可以当伴侣动物在养的、
嗯。还有鹅，
但是它是水禽，所以大家要注意它是水禽。
对，因为也是要有地方让它碰碰水，然后也要注意它会不会跑走。
对啊，
嗯，
我看过国外有人养鹅，哎，好可爱的。
好像有
鹅蛮受欢迎的、啊。
对对对对，他会带他的鹅去菜市场，也、欸、不是菜市场啊，超市 supermarket， 然后那个鹅
就
开始选菜，
看鹅吃什么菜，他就买什么菜。
对，他的鹅就会看到菜就嗯嗯嗯。
你们知道鹅有时候可以拿来当看家的宠物吗？
你说因为它很凶吗？
对，因为鹅的攻击蛮高的，然后。而且它叫声很大声，所以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它就会狂吵。
哦，
对，
作用应该跟狗差不多。
听起来很凶。
嗯，说到叫声，叫声也是个问题。
对啊。
对，尤其是现在都市化。
嗯，养鸟类最常，养鸟类最常遇到的就是叫声的问题吧。
哦、有些鹦鹉真的超吵。
那像
你好，
鹦鹉、
你好、
八哥这一类。
姐姐。
没有，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我超级刺耳，
有点可怕。嗯、对，他们的声音有些会到很尖，
所以才可能就会有些人想要吃。
对啊，养、之前还是要先查一下，就是说你想养鸟的话，就是查哪一种鸟比较安静一点。有一些比较
不怕吵，那就没查。
对，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李艾有提到说，有些人会，就有些鹦鹉蛮常跑走，自己飞走的。
嗯，
关于这件事情，我也想再谈一下。
好啊。
就是说呢，我比较熟的是鹦鹉啊，我不太确定其他鸟类怎么样。但是鹦鹉这种鸟，它很聪明嘛，所以它其实可以训练让它在固定范围里面飞的。应该也有专门的课程去教这种，所以。再加上因为鹦鹉它体型大嘛，所以本身对于运动量的要求也会比较高，所以有时候会蛮推荐说你在安全的范围里面让那只鹦鹉飞在主人身边，不要跑太远，就是尽量视线可及的地方，那是不错的。对，那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就是一个饲主可以把一只鹦鹉直接放养，不带脚链或者是不养在笼子里面，就直接让它在家里面飞来飞去，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它就会打开窗户之后它就直接飞走，找不到家回来。
嗯，
大家不要以为说鹦鹉这么大鸟在台湾不会被攻击，但是绝对不可能的，
会，
对，
好吗？会
被猫吃掉。
对，光是台湾攻击性的禽类就有什么台北啊，就有什么大冠鸠啦，什么凤头苍蝇吗？
黑冠马鹿，
黑冠马鹿，
对，黑冠马鹿，
那个大笨鸟，
对，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很小型但是超级凶的鸟类，我忘记叫什么了，
麻雀，
不是麻雀，反正比跟麻雀差不多大小，但是基本上它 那种鸟是以其他鸟类为食的，所以飞出去的宠物鸟基本上都是被它整个爆头吃掉。
你不用说光是天敌，这些鸟如果飞离家，它看到公车，它可能觉得很好奇，它就撞上去。
对啊，所以
对啊，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都市里面生活的。
对，其实养鸟其实蛮困难的，我觉得。然后再来
啊，然后我想要讲一下疾病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其实现在的那个宠物医院很多嘛，然后都如果出问题，基本上动物宠物主人都还是有观念会要把它及时送去医院的。但是我比较想要讨论的是定期检查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必要？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啦，反正他们是动物嘛，就让他们就是自己在家里长就好啦。我认识那种很小的仓鼠，或者是那个刺猬。或是兔子，或者是鸟，这种就是你很难去发觉它有没有生病，或者它可能就是一天，啊，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吃的比较少，然后一天好像又还好，然后可能一天大便比较水，然后另外一天可能又好一点点。那就是这到底有没有必要要去做定期检查？因为定期检查也是一个很大的花费，对吧？
对啊。
那
很多人会觉得，哦，我养了这么小一只，应该不太需要去医他吧。
对，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反正这些动物它自己有免疫系统啊，啊，它就会好啊。
但其实并不如此，还需要大家看医生的。
有一些疾病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从动物它们其实也会感冒。那这种感冒如果持续比较多天的话，那其实还是蛮有必要去看一下兽医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应该说不同种的伴侣动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寄生虫，像是虽然我们这次没有要讲猫啊，但是猫就有心丝虫或者是弓虫这一类的东西，那其他的也有，所以可能需要定时去喂它们吃什么驱虫药这一类的东西，让它们才可以活得比较健康。
对。然后我们之前在上上集的时候，我们有提到那五大危害，就是免于疾病的危害、免于紧迫的危害、免于什么危害啊？心理
疾病之紧迫，然后要吃得饱，
吃得饱，
免于饥饿，然后
免于
身心上的伤害，
然后可以发挥它自然天性。
对，
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在畜产界上面，我们这些农民、畜牧养殖者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其实各位如果有养宠物的话，也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对，虽然我们说现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说，如果你养这些宠物，让他们深陷于这五个危害里面的话，你就要罚款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这还是很重要。对，因为动物不会讲话，他们不会抗议，然后他们如果真的出事的话，到最后就是死给你看。这句话有点凶，但是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是主人的话，千万就要对于这些你所养的动物要负起责任来，然后 be alert。对，
如果你真的很忙，就千万不要养宠物，
或者是你可以养一个简单一点的，
像鱼。
对对对，养鱼。
你在讲到鱼，我一直觉得
在嘴，但是其实但是其实养鱼也是要常清的，三个礼拜就要清一次鱼缸。
对，那个鱼
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对，然后说到鱼缸，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水族馆。
哦，你说什么某某 park 吗
？No， 不是那个 park， 是一般的，我们可能会在水族馆里面买
鱼的那种，
或者是买乌龟什么的。就是你们觉得这种水族馆？还有很多可能在路边卖，像我们之前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去哪里啊？去宁夏夜市那附近，然后那边就有一整条全部都在卖鸟的，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30只鸟关一个笼子里面，然后我们就真的会去量它的那个坪数，那个笼子的大小有没有符合法规规定的那个每一只鸟的单位面积应该要多大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贩卖。 你们觉得你们怎么看？
嗯，
完全不行。
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水族馆的专门店的话还好，因为其实我以前蛮爱去逛那种地方，他们通常都是有一些啦，通常我去过的都是自己有在繁殖的，所以他们相对上比较专业，就会去控制那个饲养密度之类的。
嗯，
但是如果像是你说夜市那种捞金鱼捞乌龟那种，就真的蛮母汤的，因为他们都是、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居住密度嘛，就是鱼要密，客人看起来才会说哦，这一池好像很容易捞得到这样子、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比较看不到，就是其实这些鱼对水的要求很高，像是它的溶氧量啊、温度、盐度这一些，再加上如果太常，其实一只鱼如果太常变换环境，它会发现，然后它会紧张，鱼也会紧张。对，然后像这种夜市摊贩，他们需要很长的收摊或者是摆摊，那这些鱼就会被他们带来带去，死亡率就会非常高。
没错，
像光是可能你自己捞回去一条鱼，摆在家里面都养不。没办法养太久了。
你们捞过吗？
有，
我捞过，
我也有捞过。
有时候的，
马上就死了，好不好？
回家不到两天就会死掉。
对，
对啊。那更何况他们是在鱼那么多的恶劣环境下，
嗯，
所以那一种是真的不太有。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呼吁大家，如果大家以后有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带别人的小孩。或是不是小孩，你自己去逛夜市的时候，就是不要去夜市的这种摊贩去助长这样子的产业。虽然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不会啊。现在其实也有蛮多的声音，就是去谴责他们那一种摊贩、嗯。
对，因为一方面是夜市大部分都是吃的东西。然后，如果你要有鱼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鱼它会带什么病源，然后我们又会带什么病源给他们。那这样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其实对于生物安全上面是一个很大的疑虑。
嗯，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就是这样子的产业，我们有如果有需求的话，产业就永远会在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会阻挡这个产业。可是这个产业其实对于动物福祉也好，或者是饲养鱼。的这些想法跟观念上面其实也都是很不好的，
没错。
对，所以大家既然听了我们的 podcast 就不能说不知道，
以后就不要去玩这种东西了。
没错，
对，大家可以去玩。
其实夜市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摆摊然后来卖动物的那种。
哦，有
现在真的还有，我没有看过。那种
我以为在台湾比较少了。
台北市比较少，
去中南部会有。
对，我上次在彰化，
我们上次在那个台南有看到。
我想起来，有，我有看到。
然后他们那种环境就更差，
嗯，
真的是环境真的很差，笼子有个小，然后又
很脏，
对，
对
对，所以大家看到那种也千万不要去光顾它。
所以今天第一个点就是，大家如果要养鸟的话，要慎选。就是评估一下你们家的环境可不可以，然后你的邻居能不能接受？如果你养一只很大的鸟，然后很吵的话，它会不会吵到邻居？
对，而且还有家人呢、啊，家人同不同意？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养宠物这件事情也不完全就是哦，你自己觉得你能够负责就可以了。其实这件事情还是要跟你同住的人讨论。
没错，然后也要评估一下自己有没有时间去。顾他，他说如果生病的话，你有没有金钱可以带他去看兽医这样子？
对，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同学，然后呢，他前两年，然后就养刺猬，结果后来那只小刺猬就生病了。然后他真的超级负责任，就是每天上学之前七早八早，然后把他刺猬就这样从很远的地方，然后捧到医院去。然后呢，就在那边等诊啊，然后陪他看诊啊，然后后来开刀啊，然后开药啊，然后吃药，然后定期回诊，然后又复发什么的，就是其实他前前后后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跟时间在
没错
在小刺猬身上，对，但结果后来 这些小刺猬就是折腾了一阵子，它还是承受不住那个病痛。对，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评估，就是动物不是可爱，或者是好像我因为今天去了一个，然后觉得我需要做一些事什么事情，所以就去领养动物或是买动物。反而是如果你领养动物然后带动物回家之后发现自己接不住这么多的责任的话，可能会对它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好啊
好啊，我们今天好凶哦，我觉得我今天好凶哦。
讲这件事情本来就会蛮凶的、
啊、我觉得本来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大家需要接受、而不是去逃避。
对啊，
对，我们还是讲哦，就是这件事情都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讨论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对于动物福祉上面其实也是在学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我们汇整出来的精华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对，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开启一个讨论的空间。那自己想也 OK， 跟别人讨论也 OK， 然后要回馈给我们的话更棒，因为我们很想听。这样，对，好，章鱼哥，你的最后一件事。
对，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看到，尤其在看到哺乳类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人也是哺乳类嘛，所以我们就会很理所当然把自己的有感情这件事情投射到我们的宠物上面。那事实上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但是当这件事情移到了哺乳类以外，比如说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或者是更甚至是在动物福利的范围以外的像是昆虫那一类的，其实这些动物都是有感情的，但是他们感情可能不像是人类那么明显。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是我们家有养虫，举例来说螳螂好了。如果你看到一只从小养到大的螳螂跟一只野外随便抓来的螳螂，就会很明显感到他们对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家养螳螂就是很容易可以爬到你的手上，然后随便让你摸一摸之类的。那野外的螳螂，你可能手伸进去，你就直接被它抓住咬一口，这样子。
而且跳蚤房，等一下，
螳螂是那个吗？会搓手那个
吗？会搓手那个，
我记得有
很多虫都会搓手啊。
你说苍蝇吗？
因为我记得螳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容易搞混的，
蟑螂啊，
蟋蟀吗？不是蟑螂，
你是说蟋蟀还有蚱蜢吗？
啊，蚱蜢啦，
蚱蜢啦，
蚱
蜢，
螳螂跟蚱蜢
是搓手的那个，蚱蜢不是搓手的、欸，
对对对。
好、啊，蟋蟀会搓脚啊，但是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对对，跟题外话一下，就是很可爱。
对、啊，然后像那时候养螳螂，就是主人自己喂的话，那只螳螂就可能会很乖的吃下去，但是别人喂的话，它可能就会有点抗拒这一类。嗯，所以其实就算是昆虫，也是会有自己的感情，那更何况是比昆虫更高等动物。所以不要想说什么鱼养鱼就可以不用太负责任，但是如果你真的他们真的习惯你了，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不在，那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反应的。
没错、欸、其实鱼真的会认人耶、
欸、我跟你说，对，我们公司有一只超级无敌巨无霸的鱼，然后呢你看着他就会看着你，然后你走到哪里他就会跟着你哦，因为那个鱼缸超级无敌 enormous， 然后你就这样走，然后他就这样跟着你走，然后你看他就会这样。我跟你说有点恐怖，因为那只鱼的眼睛有点大。
是什么鱼啊？长什么样子？
黑黑的。
好
哦，有黑色点点，那是什么乌龟鱼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它长得蛮丑的啦，但是它很，就是它真的会认人，而且它看起来很老。对，所以鱼也是会认人的。嗯，对，所以、
嗯、以前我们家养鱼，然后一回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跑来看我们，然后跟我
们。哦，
对，因为他们要吃东西。
哦，好，对，他们看到人，
但是他还是会跟你们玩，你把手伸进去，他就滑滑的。
哎，摸梨，摸梨，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吧。
对啊，所以我们 接下来我们会有另外一集，我们专门来讨论猫跟狗。对，因为这两个动物是最常见的。然后其实我有养猫，雷恩梦之前有养狗，然后章鱼哥家外面有一只猫，所以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其实都跟猫猫狗狗有一些接触。然后身边很多人有在养猫狗啦，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来讲这个。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Podcast 频道，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除了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以外，都会准时上片的。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
拜。